见证如云。中国科学家为主耶稣做见证，采访纪要，是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选自 OK 杂志。访问生物物理学家陈国轩博士。陈博士，您在这间医院里工作有多久了？自从1980年9月，我就在卡尔格瑞大学医学院工作了。哦，我以为您是在医院里工作的。啊，让我解释一下啊。山丘医院呢，是阿尔伯特省的一家全科医院。卡尔格瑞大学医学院在它的隔壁。医学院里的职员和医科的学生们就借着地利之便，可以在医院里得到实际的经验。陈博士，山丘医院有多大呀？它是一间12层楼高的，有800张病床的医院，是卡尔格瑞最大的医院。您是不是主管一个部门啊？是的，我专门做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尝试着探寻化学制品和医药在神经细胞膜上的效能，以及整个神经系统的连锁反应，就是这样，是非常复杂的。那您有哪些学历呢？在1969年，我是在新加坡南海大学得到生理学学士学位。后来我来到加拿大，在麦克马斯特大学得到奖学金，攻读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学位。在麦克马斯特，我主要是在做镭射的研究，并且曾经在尝试着设计光增幅器的过程中，我学到了许多关于如何处理这方面问题的知识。我觉得镭射在医学方面很有贡献，所以在1974年，我就转到生物物理，并且来到卡尔格瑞大学。1979年4月，我完成了这方面的课程。陈博士，人家告诉我您最近上过电视，被加拿大传播公司访问，请问他们访问您的目的是什么？我把物理和机械方面的原则运用到医疗科学上，这样呢就能够设计出了一个非常小的器具来测量神经系统。他们访问的目的啊，就是要引起大众对这个新发明的注意。我听说您常去美国开会是吗？是的，是这样。那这些集会的性质是什么呢？是为了和科学界分享在研究里的新发现。在加拿大和美国有好多类似这样性质的年会。举例来说吧，1981年2月，生物物理协会的会议是在丹佛举行的。我提出了一篇论文，是关于铜离子在神经系统上的效能。陈博士，请您多告诉我们一点关于这方面的事情。我的发现呢，是针对着一种罕见的疾病。当人得到这种病以后啊，他的肝脏、神经系统，甚至整个的脑子都会受到影响。有些时候这个病是会致命的。身为医生，我们知道这个病的治疗方法，但是呢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我的工作是在找出治病的原因。我呢终于发现了它的原因。陈博士，那您是哪个协会或者是组织的会员吗？是的，最近英国的生理学院接纳我为会员，我希望在1-2年之内能够成为他的院士。这院士是一个荣誉的职位。身为卡尔格瑞大学的教授，您教哪些科目啊？虽然我专攻生物物理，其实呢，这门课是隶属于超博士的研究，所以我只教基本物理。陈博士，您结婚了吧？是的，我是在1974年6月里结婚的。那么嫂夫人是从哪儿来的呢？她从马来西亚沙巴来的。您自己呢？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那么嫂夫人在哪儿毕业的呢？她是1967年由一所医事技术学院毕业，拿到了注册医事技术员的证书。1973年，她得到了更高深的证书，并且呢，也得了全加拿大血液学的科学奖。那么她是不是也在山丘医院工作呢？是的，他是特殊粒子组的组长。自从1974年起啊，这类的专家在加拿大已经很少见了，所以他常常被邀到加拿大实验室技术人员协会的考试委员会担任考试委员。事实上昨天呢，他才主考了2名候选人。顺便问一下，嫂夫人尊姓大名啊？她叫 Ruth Wu。你们有没有孩子？有2个，女儿叫 Erica 4岁半了，儿子叫 Christopher 1岁半。陈博士，我知道您是相信神的，是吧？是的。那您是不是感到科学研究和您的信仰之间有冲突？没有啊，可以说他们是相得益彰。那您能不能举个例子告诉我们，身体的复杂如何和您的信仰互相关联呢？好吧，让我们以血液为例子。圣经上的利未记告诉我们，血液中带有生命，换句话说，血液是活的。我内人和我都是这行的专家。我们知道血液细胞可以存活90到120天左右，然后呢，新的血液细胞出生，代代更替。我们也在血液里发现决定遗传特征的基因和染色体。这些事实啊，在古久以前圣经里就宣告了，而我们最近才发现。直到现在，科学还不能充分解释血液的奥秘。我们在有机化学里分析血液，分解出146种残余氨基酸，并且知道它们的内容物。但是没有人能造血，因为血里有生命。这个事实就显示出神乃是创造者，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界。就连制造一个单一的血球细胞或者是神经纤维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更不可能造出一个人了。科学家为自己的成就引以为傲，有些科学家倡导无神物质主义，但是他们却绝不能造出一个人来。是神创造我们的，他是超自然的，是至高无上的。陈博士，您是怎么相信神的呢？我曾经在新加坡一所宗教学校里念书，那里有宗教，但是没有真理。我有些失落的感觉。有一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了教会，和基督的信仰有一些接触。我们就开始认识到基督的信仰和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宗教的分歧。在理智上，我逐渐信服基督信仰的真理。到了加拿大之后，因为很好奇，我想多了解关于神的真理，于是就开始参加教会。然而几年来，我并没有把自己交托给基督。一直到有一天晚上，有一位基督徒的朋友和我们谈起信仰，要我面对相信基督的抉择。因此我就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他。我必须承认是神创造世界的。整个宇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自然而成的，并且我相信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要不然他为什么差遣他的儿子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呢？假如不是因为爱的缘故，是什么促使荣耀的王 成为人这个卑微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曾经应许要饶恕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罪。哦，请问您嫂夫人也信主吗？是的，她在早年的时候就把自己交托给基多了。她是一位诚挚的基督徒，由她的嘴里啊，我知道她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牧师。陈博士，谢谢您和我们分享您的见证。相信大家知道关于您的事情和您的工作之后，必然受到激励。您还有些什么话要告诉我们吗？哦，是的，还有一件事儿。在1972年1月的一个晚上，当我和我的朋友一起跪下祷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明确的承诺，就是把我的生命交托给神。我是这样祷告的：至高无上的神，我愿意一直跟随你，将我的学识交给你，让你使用，为你见证，荣耀你。我所有领受的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不敢将这些据为己有，愿意把我所领受的、所得到的交托给你。真好，谢谢您，陈博士，再见。访问大学教授李定武博士。李博士，您是学工程的，在罗格斯大学教书对吧？哦，是的。那您教哪些科目啊？我的本行是机械设计，我经常教些和这些有关的科目。机械设计啊，对我来说听起来怪复杂的，请您解释一下它的意思吧。我们就尝试着探讨更好的机械，为了这个缘故，就利用现代的方法找出机械的数学结构，来建造出更好的机械。那是哪些机械呢？机械呀，是一个一般性的名词，它是指任何把能量转换为功的东西。它可能会是印刷机、汽车、坦克车、飞机，或者是飞机的零件。您曾经担任过工程师吧？哦，是的，我来美国之后啊，在工业界里做了许多年的事儿。起初呢，是在芝加哥桥梁钢铁公司做事儿，然后就换到泰勒丹大陆马达公司，他们主要是制造军用卡车引擎、飞机引擎和坦克车的引擎。有一度呢，我还曾经做过美军顾问，所以除了教书之外，我曾有过几个其他的工作。您自己的教育背景有哪些是使您能够合格在这方面担任这样重要的任务呢？教授工程的资格之一啊，就是要有博士学位。1975年，我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了博士。除此之外呢，在工业界的经验帮助我成为有实力的教工程的老师。李博士，您的祖籍是哪儿啊？我是在中国上海出生的。1949年，我的双亲和我就搬到台湾。我是在成功大学念书，毕业后不久来到了美国，结婚，在好些地方工作过。我们常常搬来搬去。我想，新泽西这个州啊，是我们住的第八个州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常常搬家呢？开始我们转学的时候啊，一转学就得搬家，以后呢，当我们换工作的时候又得再搬家。在您的学生中没有一个人了解中文，那您身为中国人就只能用英语教学了，您觉得这个困难吗？或许啊，教修机械的学生比教修学艺术科的这些个学生要来得容易多了。 大多数的术语啊是很容易学的，我们自己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学了这些术语，所以在教书生涯中啊，我从来不觉得有沟通的问题。您是隶属于哪些个专业团体或者是学会呢？我在两三个这样的组织里啊是非常活跃的，尤其是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在罗格斯大学呀，我们也有这样的组织，称为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简称为美机学会。我呢是美机学会我这一行技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而且我是美机学会机械设计月刊的副总编辑。这个机械设计月刊呢是在我的本行机械设计里唯一的一个期刊。您曾经得过哪些奖呢？当我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得到了斯劳基金会所颁给的研究奖学金。李博士，您发表过一些学术性的文章吧？是的，我曾经发表过一些文章，算算呢有20来篇吧。我看到在钢琴上摆着您和您家人的照片，您是在美国结婚的吧？是的，我们是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结婚的。您在来美国之前就认识您的太太吗？哦，不是，我们彼此认识啊，是当我在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当研究生的时候，她那时候是大学部的学生。她是在中国出生的吗？是的，她是在中国的福建省福州市生的。你们的孩子多大了？都叫什么名字？哦，这要想想看喽。最大的是天和，12岁；老二呢，天慧，9岁；老三天相，6岁。我们给老三呢取的英文名字叫 Charlotte，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我们还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Charlotte。他们都上学了吧？是的。可是老幺呢在读幼稚园。他们都有哪些嗜好或者是特别的兴趣呢？他们呀，对音乐都特别感兴趣。天和学弹钢琴和拉小提琴，他这两样都学得很好。天慧呢，学弹钢琴；天相学拉小提琴。那嫂夫人弹钢琴吗？哦，不，她不会弹。您自己呢？哼，我也不。那您怎么解释你们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呢？哦，我不知道哎，也许是因为我们做父母亲的小时候没有机会学音乐，所以我们就要给孩子们各种发挥他们才能的机会喽。那换句话说，你们不想让他们漏掉你们所丧失的机会了？是的，对呀。那您太太是怎么离开中国的？他是在1949年，他的父母亲搬到台湾，差不多他可以算是由他的叔祖父抚养长大的，在大学3年的时候就来到了美国。您太太叫什么名字？她姓陈，叫陈长珍。李博士啊，您除了教书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有啊。和大多数的罗格斯的同事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从不把办公室的工作带回来做，我喜欢和家人共享黄昏。几年前呢，我们开始做一些翻译工作，把一些著名的书翻译成中文。1971年我们成立了中华基督翻译中心，这是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着服侍基督的团体。这些年来我们吸收了几位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阵容，现在我们有一些热心专注于这个服侍的同工们。今年秋天有了第一位全时间的工作人员，我们刚刚庆祝过了我们成立的10周年，就是在1981年的11月份。您有没有那时候的照的相片呢？有啊。那么我们可不可以 在 OK 杂志上刊出来呀、啊。如果你觉得还好的话，当然可以啊。那您都翻译过哪些样的书呢？您的书是怎么个卖呢？我们啊，只是翻译基督教的书籍，很出名的书之一就是《秘史》，这个呢是荷兰人彭克利的故事。另外一本呢就是《铁证待判》。有好多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常问我们，为什么成为基督徒的？有时候啊，很难向他们解释。而《铁证待判》这本书啊，就向人解释分析基督教，他在解释分析基督教的难题上，这本书是一本有逻辑、富有说服力的论述。我们翻译了差不多8到10本的书，30来本的小册子。那你们的办公室在哪儿啊？我们翻译的办公室啊，就在我们家的地下室。你要参观一下吗？哎，很好啊，李博士。还有就是您卖书的时候一定赚了一大笔钱呐。哦，没有，倒不见得赚钱。我们并不是为了财力的缘故而翻译书的。这个是个为神救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方式之一。事实上，我们自己啊，倒还得倒贴钱呢。我们很高兴能够使这些书在中国人当中流通。李博士，您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呢？当我在伊利诺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内人和我像其他的许多学生一样，常常上教会去。那时候我们去聚会啊，差不多有3年之久了。在一个主日，讲员呢，他突然讲到邀请这个题目，他就用马太福音22章这段圣经故事当作讲材。如果你看了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这是强有力的一个信息。一直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很顽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在那天，神使我觉悟过来了。我必须要问我自己，你穿上了赴婚宴的礼服了吗？我必须承认，我那个礼服是自己做的。我以为还蛮体面的，但是突然间，我看到我的衣服变成了肮脏褴褛，就是像讲员指着我，或者是我以为是这样的吧，就好像他说你就是那个人。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不再试着用自己的方法来进天国，我就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是1969年9月14日，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受洗了。我整个的人生观不仅开始属灵，在生理上也因此有了改变。在那以前呢，我的胃常常有毛病，诊断为神经紧张。但是呢，是神医治了我。我增加了体重，在基督里，我成为新造的人。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把自己献给神，我实在很感激神。您这附近有中国教会吗？我们才搬到这儿的时候，方圆几里之内没有中国教会，我起了个带头的作用，建立了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只有30个会友，现在有200来位了，其中啊，大部分都是重生、热心服侍的基督徒。李博士啊，要从世人的观点来看呢，您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您有个良好的工作、幸福的家庭、好名声，在翻译工作上又有优异的服侍，并且还组织了一个好的教会。但是，如果这些都被人拿走了，您还愿意做个基督徒吗？哦，我曾经好多次想到这个问题。首先， 如果我失去了所亲爱的人，我会很悲伤，很难受。如果这些发生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会一蹶不振的。但是现在，我可以很真实地说，有耶稣是我的朋友和救主，我可以安然度过一切难关。我以前的教会呀，有位牧师，他曾经说，任何发生在基督徒身上的事绝非偶然。我想这句话没有错。哦，李博士，我想啊，大家知道您和您对神的信赖必定因此而受到特别的激励，谢谢您了，再次谢谢您，再见。访问心理治疗专家司徒安活医师。司徒医生，您是一位精神病科医生，您在哪儿工作呀？哦，我在 Norristan 的州立医院工作，这个医院是宾州州立心理医院。请您告诉我们您每天的工作情况吧。我是部分住院治疗部门的主任，我手下呢有几名心理学家、社会工作员和护士，我们以治疗团队的方式进行心理治疗。我为病得非常严重的病人开药。首先呢，我对病人的问题啊进行诊断，然后决定用哪种治疗方法。换句话说，我是这个队的队长。司徒医生，心理疾病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和治疗其他的疾病不同呢？是的，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啊是不同的。心理疾病的治疗需要时间比较长，同时病人经常对治疗也没什么感应。我们没有办法期望病人仅仅因为一种治疗就回归正常。那么请您告诉我们，什么是团体治疗，它的意义和方法。治疗这个名词实际上解释为医生或者是治疗者和病人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基本治疗原则是让两个人之间或者是小组的人们之间发展正面的关系，而借着这种关系呢受益以获得疗效。通常您在一个团体治疗中有多少病人呢？一般呢我们有八九个病人，或者呢比这个数字要少一些，因为如果人太多了，有一些就难于支配谈话，还有些病人呢就根本没有机会来谈任何事情。那您自己参与团体治疗吗？是的，我经常以心理分析专家的身份来进行一对一的治疗。当然了，我也做团体治疗，但是我手下的心理学家他们担负大部分的工作。司徒医生，您在期刊上发表过很多文章吧？是的，我曾经发表了许多文章。我刚刚还在想要写一本书，书名呢可以定为由1900到1980年心理分析理论简介。我希望借着这本书能够疏导那些从没有接触过心理分析理论的人。有很多人呢觉得困惑，因为在这行里头有三种不同的学派。哦，司徒医生，您是属于哪一个专业团体的呢？我是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美国精神医学和神经学评议会官方认定的专科医师，我也是这里蒙哥马利郡医学会社的一员，同时呢也是宾州医学会社的会员。我是香港医学会社的终身会员，因为我在香港行医超过了20年。我是美国摄影学会的会员，也是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员。那您有什么嗜好呢？ 我有一个嗜好啊，就是摄影。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冲洗照片上。您得过奖吗？啊，是的，在1957年和1967年之间，我得到了许多摄影展览奖。那是在香港吗？不光是在香港啊，事实上可以说是遍布全球，像是在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芝加哥这些地方。在香港呢，是在国际摄影展览中得奖。在1958年，在费城，我得到了最佳冲晒奖。1962年，在旧金山，我又再次获奖。司徒医生啊，我看您有一位很好的贤内助，请问他尊姓大名？哦，他叫胡立山，他是在香港出生的。1942年，我们在香港结婚。他也是一位医生吧？哦，不是的，他曾经当过学校的老师。他是在香港的 Northcote 学院毕业，现在呢，在美国，他身兼家庭主妇和银行出纳员。你有几个孩子？我们有五个孩子，他们现在都长大了，不再住在家里了。您的孩子们都在科学界里做事吗？哦，只有两个是科学家。司徒医生，您在哪儿出生的？我的出生啊是这样的，我父母亲那时候住在广东，在我出生以前呢，我母亲就回到她在香港的娘家，她凑巧呢就把我生在那里了。也许啊，我母亲以为香港的医疗设备比较好。说实在的，我是在广东长大的，我18岁的时候赴机他乡。那您在哪儿上大学呀？我在香港大学念书，在1941年5月毕业，然后呢，我就在九龙医院当实习医生，一直到1942年12月，日本军侵入了香港。当日本人占领香港的时候，我住在中国。1945年，我又回到香港，在那里行医，一直到1970年。那时候，我的家人大都来到美国了，我也就跟着来了。在美国，您是怎么得到行医执照的呢？我起初呢，在纽约的 Rochester 一家联合医院当实习医生。当我完成了实习生的生涯以后，就来到宾州专修精神医学。1972年，考了宾州医生执照考试。1975年，取得了宾州精神病科医生的资格。接着呢，我在美国精神病科和神经系统专科学院里头成为检定合格的精神病科医师。司徒医生，听说您是一位基督徒，请您告诉我们，您是怎么相信耶稣基督的？在我18岁那年，那时候呢，我在广东要进大学之前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我的祖父是牧师，父亲是基督徒，但是却不是那种告诉我许多关于信心或者是基督教事情的基督徒。可是他在去教会聚会这件事上为我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楷模，并且他希望我能够照着去做。在我18岁的时候，由于神的旨意的引领，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的夏令会。您说是出于引领，是什么引领啊？我现在看来，那时候我参加夏令会确实是出于神的恩典。因为在那些聚会中啊，我第一次觉悟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拯救。在我的生命中，我第一次感觉到是一个基督徒的儿子，或者是隶属于基督化的家庭，并不足以救我脱离永远的死亡。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到自己必须向神直接负责。因为这种领悟，我就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得到神永远生命的礼物的基本状况，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真实的，不管你是何许人，都得这样。罪是心灵的本能，圣经上说，我们生在罪的本性中。您是一个基督徒，并且认识罪恶，这样的事实和知识怎么样影响您精神病科医生的工作呢？知道罪如何进入世界的真理，和明白神对于罪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帮助我成为一个服务病人的精神科医生。人类的魂因罪而堕落，却没法改进或者改变它，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使得我们在神的眼光中成为新人。基督徒开始于新的方向，新的展望，生命有新的意义。事实上，每一件事都成为新的了。圣经称这个神迹叫新生。那所有的精神病科医生都是基督徒吗？实际上啊，很多精神病科医生并不是基督徒。其次啊，他们相信破坏性的行为能够因人的意志能力而改变，无需神的帮助。我不认为有这个可能性。司徒医生，您在 Norristan 的医院里，您和病人相处的时候，能够帮助他们解决罪的问题吗？让咱们这么说吧，心理治疗来自于医学治疗的观念，并不承认人有罪，或者是人需要神的帮助。精神医学是用来当作宗教信仰的辅助。很多心理治疗的失败，乃是在缺乏对神的信心。啊，司徒医生，在您 Norristan 的医院里的病人中，有没有中国人呢？只有一位。就一位呀？是的，1300多个病人里边只有一个中国人。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区域人口比例的缘故呢？我想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美国社会啊，强调个人本位，对人类的权利和民权相当的注重，因此个人的自由就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环。在婚姻情况里边，当个人的自由引起了冲突，好多美国人就会放弃婚姻关系，这是有这么多的离婚事件的原因。另一方面呢，中国人呢并不认为个人权利在生命中是最了不得的事儿，因此家庭反而成为最重要的一环了。您刚刚谈到的团体治疗，在中国家庭中您看到了团体治疗的现象吗？在某种意义上呢，可以说是这样子的。对中国人而言，彼此相爱比个人权利总是强多了。中国人会竭尽所能的为父母兄弟姐妹效力。我认为啊，这种来自家庭的扶持体系，对于安定人在受到压力时的心理状态是很有帮助的。然而这个扶持体系呢，却是有限的，因为家庭成员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所以当他们在面临大的危机的时候，没有信心或者是内在的因素来安定他们的心灵。信心能够安定我们的心灵。简单的来说吧，如果你是个人本位的话，如果每件事儿都是尽如其意，那你就没问题了。但是当麻烦来了，如果你对基督没有信心，并且也没有来自家庭的扶持，那你可能就会心理崩溃。在我的观点中啊，中国人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比美国的低，是因为中国人对家庭责任的观念。 您还有没有其他的话要和我们说呀？由于中国人呢会知道我们这篇访问谈话，我想说的是，我曾经环游世界，到过欧洲五次，去过中东以及以色列。有一件事儿使我深受感动，不管我去哪儿，总和基督徒有亲密的团契关系。无论我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在基督徒里的团契关系是无出其右的。司徒医生，最后我还想要问您的就是，您的名字着实令我着迷，您叫 Onward， 请告诉我他的典故。你知道我的祖父为我起的这个 Onward 的这个名字，在广东话里念起来好像安活，意思就是和平的生活。英文名字的发音呢和中文名字的发音非常相似，所以呢我的名字呢就是司徒安活 Onward Store。 有一首基督教的歌的第一个字儿就是 Onward， Onward 呢就是前进的意思咯。司徒医生，谢谢您，我想大家都会非常欢迎您的见证的，谢谢您，再见。访问心脏内科专家陈本申博士。陈医生，我知道您很忙，您能抽几分钟的时间要我问问您几个问题吗？行啊，当然可以啊。您到美国多久了？我1972年2月从香港来美国，转眼已经10年出头了。那时候我从国防医学院毕业，就在台湾结了婚，度了蜜月，环游全岛，然后回到香港的家里边。就在那个时候接到了美国罗德岛州美丽安医院的聘书，于是立刻就赶到这里来了。当时啊正逢寒冬。那您一直在美丽安医院行医吗？不是的，1977年到1978年里啊，我在罗德岛州医院去做了一年的院士，然后呢就自己出来设立诊所开业。现在我在罗岛好几个医院里都有工作，包括美丽安医院、退役军医院、罗基威廉医院、克兰斯顿总医院、南乡医院等等，所以我很忙。那么您这么忙，似乎非得三头六臂才能应付了，怎么您还可以在教会里又开一个免费诊所，服务教会内的弟兄姐妹以及罗德岛的父老同胞们呢？这就是靠神赐我的力量了。您把这归功于神，令一般学医的朋友啊是不是觉得不合科学？其实啊，做医生终日在医院和生死边缘的病人在一起，更能体验到灵魂和神的事儿。那这是怎么说呢？那么请您再用实例来说明一番吧。好吧，有一个40多岁的心脏病人，他突然死在急诊室里了，他的灵魂就脱壳而出，他可以观察到医生护士们再设法救他回生，可是他呢却跟天使在一起，到了极端光明的地方。后来听到护士喊他的名字，他终于又返回了自己的躯壳。像这种起死回生、死后复活的经验呢，已经有医生们好多个报告了，并且还有文章专书出版，这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常识了。我自己的病人亲口对我所做这样的见证啊，更叫我心悦诚服，确实是确信不疑的了。还有一个病人，他叫雷苏萨的，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40多岁，心脏病就发作了好几次，结果呢就不得不动手术。可是在他住院的时候，他仍然是满心的喜乐，手里头弹着吉他，唱歌，传福音给病人和护士们听，见证信主的人必有永生。他至始至终信心不疑，感人非常深刻。 我们教会的婴儿室的设备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和他的家人奉献出来的，用这个呢来纪念他的见证。那这么说来，医院也成了您属灵的工厂了。您讲了两个病人的例子都是心脏病，那您一定是心脏病专家了。对了，我是心脏内科，对心导管手术也很有兴趣。这很有意思哈，古今中外世人呢都把心和灵连在一起，对您之肉心和灵心都有志趣，这更有意思。请您讲讲您自己的身世好吗？我的祖籍在广东中山县，陈家呀是个大户。小的时候我在香港生长，进了培英中学。香港的培英中学它是一个基督教教会的学校，那我在高一就受洗了。但是那个时候年轻，不受管教，血气方刚，一方面家庭环境好，自己呢又有点小聪明，考试过关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于是整天就游手好闲。另一方面呢，对社会不满的心理啊，加上坏朋友的影响，就成了香港所谓的飞仔。感谢神奇妙地安排了国防医学院，使我脱离了恶境，而能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下得到管教。这个期间呢，我远离家庭，父亲常常写信来鼓励我，使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感谢主，我父亲临终在病榻上接受了耶稣，有了进天国的确据，这使我心得到安慰。学校里面的同学就为我代祷，要我参加校园团契，让我重新回到教会的怀抱。当时国防医学院的团契正式成立了，我能够有机会在其中得到培养、训练和侍奉，从做文书、音乐组开始，后来被选为主席。神在这个时候不但管教我、造就我，同时也借着圣灵的感动，在医学院团契里面有很多人归主。我们团契开始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后来兴旺到200人左右，而且呢在医生、护士、牙科、药科各个机关还有有关的医院里面分别都成立了团契。有很多团契的同工奉献做终身侍奉的也不乏其人。从这个事上就让我亲身体验到，神在人最困难的时候特别加恩、拯救、扶持、祝福，神的话永远是不会落空的。真是感谢神，神步步地引导您。据了解，您到了罗德岛州以后，先是协助布朗大学中文查经班开放自己的家庭做团契查经用，华人教会成立之后，在1978年您就被正式按立为教会的长老，并且大力协助建堂的圣工。在1979年12月，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堂，到了1980年10月18日正式献堂。这一切虽然都是历史了。哦，对了，按理长老好多教外的人不懂，请您解释一下吧。长老呢，他是圣经有明文记载的教会里的神仆的职分，这个是终身分别为圣侍奉神的职责，也是神拣选我作为神家里忠心的管家。哦，那真好，您在事业上和教会里的建树都有很美好的成就。西方有句谚语说，在每一位有成就的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位女人，换言之啊，就是咱们中国人说的贤内助之功不可磨灭。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太太。我感谢主赐给我一位贤惠、温柔、顺服、爱主的妻子黄于山。我们是在台湾唱诗班里头 团契里面相认识的，在一同的侍奉中结为夫妇。你们现在经常在教会献诗歌颂神，用歌喉来侍奉神，实在是好啊。请问你们有几位小宝贝了？哈哈，我们家呀三个壮丁，子维、子俊和子昂，并且呢也都把他们奉献给神了。那您全家都归主喽？是啊，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的话是可以信靠的。我父亲信主我已经提到了，我母亲呢是那一年来罗岛探望我的时候归主受洗的，我弟弟和哥哥也都先后受洗，我的岳母也是在罗岛华人教会受洗归主的，我的岳父呢是在这里坚信参加这儿教会的。借此啊，我的岳父原来的严重的心脏病也得到了痊愈，真是期望更多的人像我家一样，全家得救，一齐蒙福。陈长老，从您的见证里啊，看到神的手在您生命中引导、扶持、祝福。最后，能不能请您对罗岛和全美的华人一吐您的心语和期望呀？罗德岛大部分的华侨是早年来美国的，经过了漫长艰苦的奋斗，白手起家，开创了一番事业，这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可是啊，因为固有的传统习惯，还有不少敬拜偶像假神的。他们应该了解，永生的真神并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耶稣是在亚洲出生的，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当华侨经过流浪，从离乡背井、骨肉离散，到生活改善的今天和家庭比较安定的现在，应该思考人生的意义、灵魂的去处，应该寻找真神。基督耶稣是既真又活的神，如果你越能和神相亲，就越能体会到神与你同在。可以先从到教会聚会开始，在这种阴险的世界、诡谲的人间，唯有靠真神才能走得平稳。圣经上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期望国内外的每一位华人都信耶稣得永生。谢谢您陈长老，再见。访问心脏专科医生施庆顺。施医生，今天乘你们全家邀我到你们家里来用饭，实在是谢谢你们。知道你们的岳母陈太太忙了两天，为了准备这些美味的菜肴，你们的爱心呐，真是太大了。哦，说哪里的话呢，这是理所当然的了。能请到来自远方的朋友，我们全家也非常的高兴。在美国呀，人人都很忙，做菜请客是件大事儿，我们实在很感激。在美国能够吃到家乡风味的饭菜，真是有口福啊。中国人到底还是喜欢吃中国饭。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全家大小都很好。现在已经吃完饭了，那么我就来向您做一个简单的采访吧。好吧，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那就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呢是1947年9月20号生在彰化市，小时候在当地的小学和中学念书，后来考入了高雄医学院，在1974年毕业，就在荣民总医院内科服务。因为要到美国来，就在1976年初离职，在当年的4月到了美国。 1977年到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做医生，1978年又转到罗德岛州，在普塔克医院做内科医生，1981年又转到加州洛杉矶的怀特纪念医疗中心做心脏专科，不久就考取了加州行医执照，做专门的心脏科医生。实际上，您是怎么样决定学习医科的呢？在我家里啊，没有学医的，我决志做个医生，来帮助病人减少痛苦，医治疾病。那您曾有过生命危险的经验吗？感谢神，没有过。那您在医疗工作中有没有发明什么新的技术呢？也还没有。您在医学杂志上发表过论文吧？啊，对，我发表了些有关心脏病的研究文章，是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这个杂志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医学刊物之一。实际上，您对年轻的医学学生有什么忠告吗？哦，要用功读书，努力工作，然后才谈得到享受人生。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您太太，她的名字，她的出生地，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结婚的呢？我的太太名字是易平，她也是在台湾出生的，我们是在台湾相识以后结婚的。那您太太的教育背景呢？她是台湾辅仁大学商业管理系毕业的。请您谈谈她的工作吧。她曾经在台北一家保险公司做过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家里头有两个小孩，她就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了。施医生啊，我们很想知道您的家庭状况，您有时间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吗？您常常去野餐吗？我们很喜欢旅行，我们游历过三藩市、黄石公园、新英伦诸州的名胜古迹、夏威夷等等地方。医生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但是我尽量设法找时间和家人在一道，我们很喜欢野餐。实际上，您还记得您女儿宜德刚出世时候的情景吧？哎呀，那怎么能忘记呢？我的女儿早产，放在妇婴医院的抚育箱里，我自己身为医生也爱莫能助，眼看她瘦得皮包骨头的小生命仿佛没有什么大希望了，再加上心脏又开了刀，发生了脑积水，情况就更不好了。我记得那天我的岳母请您给我女儿行洗礼，以尽我们应尽的礼仪。是啊，我们做完礼拜就约了张牧师和张师母还有陈医生一起到医院去为她施了洗礼，也为她祷告。哎呀，我们夫妇俩几乎对小女儿绝望了，可是奇妙的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给救出来，现在成了我们的掌上明珠了。真是奇妙，看您的女儿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了，说的一口的好国语，又能讲闽南话和英语，年纪小小的这么聪明智慧，实在是神的恩典。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放在医院的氧气抚育箱里边，我们都以为既令他能够生存活着，恐怕眼睛也会瞎的。但是啊，现在看他的两只眼睛正常。哎呀，神的作为真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真是要感谢神呀。是啊，一切都是神的功劳，在我们眼里呀，更为奇妙。那现在你们又要生第二个孩子了，是要个男的吧？哎呀，男女都可以，这也不是我们人可以做主的，任神来决定吧。其实啊，你们真是有福气，岳母为女儿的生产特地赶来照顾，您的岳母又是职业的助产士，有好几十年的经验，看护周到，无微不至，真是神的恩典， 您岳母又是位热心的基督徒，多少年来为您和您岳父祷告，祈求神早日引导你们归主。果然，您先信了主，受了洗，最近您的岳父也接受了耶稣，受了洗。您还记得您受洗的时候，正逢您的女儿早产，生命在千钧一发的抚育箱里吧？还记得呢吧？是啊，那段时间呢，不但我的女儿在生死存亡的挣扎中，我的信心呢，也在属灵的生死存亡的挣扎中啊。我决志信主之后，接着就是女儿不幸早产的打击，我的信心万分的动摇，我就自然地发出了怨言：神为什么如此不待我这个愿意信他的人呢？为什么要苛待一个无辜的新生命呢？这样的神还能是爱世人的神吗？可是啊，再想想，神是陶匠，我是泥土，泥土怎么能对陶匠说把我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呢？终于甘心顺服下来，才毅然决然地参加受洗。果然神并没有亏待我，事后证明啊，雨过天晴，母女都平安，苦尽甜来，喜乐就更大呀。哦，对了，你们搬到西岸之后在哪里敬拜神呢？我们在住家的附近一间教堂聚会。1982年1月，我被按立为教会的执事，负责成年人、青年人的查经班。那你们教会人数多吗？平时主日聚会大概有150人左右，正式的会员呢70-80人，成人主日学30-40人，青少年查经在星期五，有40多个中学生参加。在洛杉矶附近呢，几年前只有几处中国教会，现在华人已经有好几十间教会了。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受高等教育，研究院毕业出来定居下来的留学生，他们蒙了神的恩典，衷心感恩来敬拜神，这样的不忘恩负义的心智啊，诚然是可嘉的。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施医生啊，现在请您讲讲您的人生观吧。从前我没有信主，尤其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一番壮志雄心，追名逐誉，永不满足。信主之后又看了许许多多的病人，觉得神能够赐我健康，又能够帮助病人，心里面存着感谢，也知道人生命的脆弱，而花花世界看去似乎是迷人的，实在是一场虚空。我以能跟随主耶稣为最大的福气。我们的医院是个教会医院，经常有牧师来安慰病人，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大都是基督徒，对病人特别的爱护，每周呢还有诗班来唱诗安慰病人，我也有机会和病人谈道。哦，谈到教会医院，就让我想起宣教士在中国最早建立的教会医院和医学院，他们把西医介绍给中国，也医治了无数的中国病人。今天中国有良好的医药和公共卫生，早期的基督教会的功劳是不能磨灭的。施医生，您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展望呢？我期望以后能够自己开业，这样呢就能有更充分的时间，可以在周末免费给病人服务。哦，那真是好极了，祝您成功。谢谢您让我来访问您，并且把您的生活经历和心思向大家分享，再次谢谢您，再见。访问药剂师何天泽博士。何博士啊，我读过您写的很多文章，真是衷心的十分的敬佩。记得上次咱们见面的时候还好像昨天一样， 可是啊，转眼间已经是12个寒暑了。那么让我们重温一下您的教育的背景和目前的研究吧。我呢是学药剂学的，曾经在中国当过3年的助教，后来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研究院攻读了2年，1958年获得了南加州大学药剂学博士。在学习期间被选入全国性的药剂学荣誉学会和科学荣誉学会。哦，被选为这2个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呀，是要品学兼优才能合格的，真是恭喜您为华人争光了。毕业后呢，我考到了执照，就在加州任药剂师的职务。药剂师的责任一定很大，贡献也一定很大喽。哦，身为职业的药剂师啊，对社会人群的一些贡献呢，就是服务病人、配置处方，还有呢，就解答一些有关医药的问题而已。哦，那是实在的喽。您现在在哪儿工作？我从1959年起就在节俭公司工作。节俭公司啊，是一家有好多分店的大公司。那您一定有一个快乐的家庭啊，何博士。记得10多年前我们见面的时候，您家和我家的孩子还在一起玩呢。现在您的孩子都怎么样了？我的3个儿子啊，都蒙神的祝福。大儿子在南加州大学牙科毕业以后，已经在开业了。他和他太太和2个孩子住在加州拉加纳大市。我还记得您的大儿子，但是就不大记得您另外2个孩子喽。他们那时候都很小。哦，他们也都长大了。老二叫郑健，他正在读电脑硕士学位，他的小提琴拉得很好。老三嘛，郑卫，他快要从大学建筑系毕业了，现在有奖学金在巴黎进修留学。哦，您的3个儿子真是蒙神的祝福。我记得您的太太叫玛丽，但是我不知道她的详细情况。她的原名叫黄妙玲，她是在天津出生的，在上海长大的。她是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毕业的，我们是1952年在香港互相认识并且结婚的。他是一个美国音乐学院颁发证书的老师，又是加州音乐老师协会和全国钢琴老师协会的会员。他教钢琴，同时呢也做教会的钢琴和风琴的琴师有好多年了。您的太太和孩子们都是基督徒吧？是啊，感谢主。我的太太是在上海女中的时候信主的，她是在一次布道大会里接受基督作为救主的。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是基督徒。哎呀，您的家庭真是蒙福，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我们家里啊，常有查经班，和邻近的主内好友一块儿查经聚会。事后在我们这个城里啊，就成立了华人教会，我们自然就参加教会工作了。此外，有其他城市的华人教会也要我帮忙。在年前，我还被人家邀请为中国信徒布道会的董事。然而，我对文字布道和其他大众传播最有兴趣，我或者是直接参与，或者是用金钱来支持。感谢神。何博士，您参加了不少的圣工，那您在工作之余做些什么事儿啊？近7-8年来呢，我对科学创造论和进化论做了一些比较性的研究。我所得的结论是啊，进化论和科学事实有冲突，所以它没法成立。我把研究的心得和搜集的资料写成了人从哪里来这篇文章，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了。还有呢，进化论之谬误这篇文章是分享月刊出版的。基督教与科学是由 抉择月刊出版的。另外我还发起了中华基督徒科学正道会，这个会呢编辑了一些书籍，比如像进化论的批判等等。这些文章和书刊呢很受读者的欢迎，我也曾经读过不少您的文章。虽然这些书可以在书局里买的，但是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他们的概要呢？科学呀，是研究受造之物的，而神是造物之主。在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认为科学家比非科学家更容易信神。我希望科学家们除了自己钻研的某一个科目之外，对科学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哲学性的问题，应该有合理的认识和思考。选修一些科学哲理之类的科目是很有益处的。是啊，科学哲理可以叫人看到砖有砖匠，瓦有瓦匠，手表有造表的人，房屋呢也有盖屋子的人，宇宙自然也有宇宙的创造者，就是您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中所引证的神。可是何博士，您在信神的生命之中，什么是您的转捩点呢？中国早年的化学家宋尚杰博士，他撇弃了世上的名利享受，回到祖国，为神所大用，燃着了复兴之火。这个火焰所引起的暖流也流到了我的家乡浙江东部的一个乡村。在一个兴奋会中，我站起来认罪悔改，但是那时候我还不明白福音的真道。到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生渴慕之心，确实把握了神的救恩。信耶稣对您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帮助和裨益呢？神的真道教我做人，要把事做好，必须先做一个好人。做人要是做得好了，做事就没有多大问题了。所以说呀，神的道是做人和做事的基本。哎，您的说法啊，似乎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不谋而合，只是您的出发点不是从自我出发，而是从神的真道出发，并且呢又以神为归宿，是这样的吧？哦，是的。所以啊，我的宇宙观就是神创观。我深信有一位全能创造万物的永恒存在的神。我的人生观呢就是这样。我认为认识神、侍奉神是人生最高的境界，那是最有意义的生存。何博士啊，您最喜欢的金句是哪些呢？我最喜欢的圣经的经文当然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经文是这样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此外我也喜欢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良民，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后边这一段经文教我怎么样做人，也是我所极其需要的。在您的一生里边，记忆最深的经历是什么呢？请您和我们分享一下。那记得是在1947年台湾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个时候我刚巧在台湾， 事情发生开始，神在几分钟之内就把我带到了安全的地方。两周之后，等到事件结束了，我又回到原来住的地方。一看呢，一切都已经被抢光烧尽。实在是神保全了我的生命，就好像诗篇第27篇第一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此外啊，在我这一生中的重要事件，就是我父亲见到的。我父亲呢，曾经见到异象，经过我们后来仔细的研究考察，这是一件无可否认的神迹。这个见证帮助我在真道上扎根，使我对福音真道深信不疑。那么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扼要的叙述。我父亲在1934年6月20号探访信徒回来，晚饭后呢就入睡了。睡着了以后不久，就忽然看一位身穿白袍的面带笑容的天使，他就问我的父亲是几时得救的。我父亲回答说，当我决心相信主耶稣的那天就已经得救了。天使就说，不错，是的。天使又问我父亲，信主多少年了，还记得期间的事情吗？我父亲说，不能完全记得。他就带我的父亲到一面大镜子前面，那个时候我父亲还是年幼的时候，梳着发辫，他就在镜子里头看到一个梳发辫的少年站在矮墙上讲道，大概有20几个人听到。天使就问说，那不是你吗？此外，我父亲在32年里面一切所讲的话、所做的事儿，都在镜子里边历历可见。我的父亲为病人祷告，担任牧师的助手，以及到处奔跑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等等，都能在镜子里头看到。天使就问我父亲说，你是不是一贯尽你所能的去做好事儿呢？我父亲说，实在并非如此。于是啊，镜子里头就显示出来，我父亲信主以后还去赌博过2次，还到过庙里去看戏，还跟我母亲吵架，甚至打过我母亲一次。他还曾经斥责教会里的信徒，在上海打过一次拉洋车的，他还不服从上司，在工作里边偷懒，还掩护过犯罪的人，并且不关心教会中有病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镜子里头显示出来了，使他无法躲避，也无法拒绝不看。于是他痛哭忏悔。天使就说了，凡经过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人，他们必能因痛悔而得到洁净。这就使我父亲得到了安慰。此后呢，我父亲又被带到各个地方，他看到他自己所在的教会，天使就告诉他说，有哪一些教友啊是真正的基督徒，而另外一些呢则是挂名的基督徒，并且还告诉他说，信徒的苦难是对他们灵性的成长大有益处的。他并且还被带到美丽的天堂的近处去看，等等等等。如果啊，大家要是愿意看这个故事的全貌的话，可以写信给 OK 杂志，由 OK 杂志转达，可以寄给各位来看。如果您用一句话来结束我对您这次的访问，那何博士您想说什么呢？福音呢，是神的真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指的这个是属灵范围内的，并不是指世俗的财物。顺神真道者昌，逆神真道者亡。不论是个人、团体或者是国家，都是一样。我们个人、团体 或者是国家的唯一盼望，便是信仰真神，并且在他的爱中履行真道。谢谢您的忠告，何博士，多谢了。访问贝琳达·殷小姐。哦，贝琳达，我听说你在上都别林高中毕业生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词，祝贺你了。哦，谢谢您。事实上啊，今年有两个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南韩籍的男学生代表。我们之所以被选上，是因为我们在班级中学业成绩平均分数最高。由于我们两个人成绩相等，就分享这项奖励了，成为致告别词的共同的代表了。我们两个人都成为毕业典礼上的主要的演说者。那请你把在学校里所学的以及你所参加的课外活动的一些感受告诉我好吗？美国有公立和私立的两种学校。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全家住在宾州的费城，我进了一所很小的私立学校，在那儿我学习了基础知识。因为学生人数太少，老师呢就能给我们大量的个别辅导。在我12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搬到现在住的地方宾州安布勒，我转入了一所公立学校。我这一下啊，就发现自己呢已经置身在一个拥有355位同学的学校里的一个班级之中了。那么请你和我们讲一讲上都别林中学的课程好吗？虽然我转到上都别林中学的时候有许多课程可以选择，但是我还是寻求一种将来升入大学所必须的课程来学。于是呢，我每年就读了英语、数学、社会学、科学，还有一种语言。每个学生都必须上体育卫生课。那你参加过有组织的运动吗？没有，我没参加过。但是啊，我选择了游泳作为我的体育课。因此呢，我现在就成为一个持有证明书的救生指导员了。这样呢，我就能教游泳和水中救生了。我也喜欢弹钢琴，我学钢琴已经有12年了。一开始啊，我弹奏的古典音乐，可是现在也会弹各种风格不同的乐曲了。我也喜爱在学校里唱诗班里唱诗，我还为唱诗班伴奏。我也集邮搜集了许多其他国家的邮票。由于我是国际俱乐部的主席，他占用了我好多的时间，但是我实在喜爱这项工作。这个俱乐部每个月一次请人来演讲，他们通常是一些老师和两国之间交换的留学生。他们谈到出国访问的见闻，或者是来自自己的那个国家的情况。我们还学着做具有各国特色和风味的美味的佳肴，也学唱各国动人悦耳的歌曲。我们要敢闯敢当，要富于朝气，富于革新精神，从别国的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料。啊，请你谈谈你的家庭好吗？你有兄弟姐妹吗？啊，我是老大，有一个妹妹叫 Christina， 她是高中3年级的学生。我的弟弟叫大伟，他在小学8年级学习。我父亲呢，在法国史密斯克莱恩药厂做药物化学方面的工作。我妈妈在格温奈特茂塞大学当半职的讲师，她讲授化学和数学。那你们全家有什么共同的活动呢？这个嘛，我们全家一起出外旅行啊，野营啊。我们到过加拿大、新英格兰、佛罗里达，一直往西呢到加利福尼亚州。我尤其喜爱华府的史密斯苏宁学院，我真想能花几个星期尽情地游览一番。我们也去过费城和费城周围的历史名胜古迹。每逢星期日，我们全家到礼拜堂去敬拜神。我和弟弟妹妹 还参加青年团契的活动。我们经常在星期三晚上有二三十名的青年前来参加聚会，我总是参加唱诗班献诗，还为唱诗班伴奏钢琴。我和弟弟妹妹们还常在养老院和退休的老人一起分享音乐所赐给我们的安慰与欢乐。我们还参加读经班研读圣经。哦，贝宾达，我听说你在毕业典礼的告别词中谈了一些有关耶稣怎么样帮助你度过学校生活的切身感受，那么请你再谈一谈好吗？学校啊，要我们会上讲些什么，要求的空空洞洞，他们只告诉我们做三分钟的发言，对于有关毕业后面临的前途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相互启发。我就试图着考虑一个人人都关心的题目，我就选择了成功作为我的讲题。我用旧约圣经里的英雄人物约书亚作为如何达到成功的例证。接着呢，我就力图让同学明白在这个领域内基督是怎么样帮助过我的。我希望他们会发现，如果基督既然会帮助过我，那么他们同样也可以求助于他呀。那你在发言的时候感到紧张吗？是的，有几分的害怕，但是你要知道有好多人在为我祷告，那样情况显然就大不相同了。我肯定你去一所大型公立高中读书之后已经发觉到其中有许多学生并非是基督徒了，我的看法对不对？哦，是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啊，这个帮助我看出我的信仰是多么和别人不同，同时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越加相信基督教的正确性。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几个基督里的朋友，不管这个朋友是老师还是学生，和他们一同来分享基督的爱，这还是重要的。那你明年有什么打算吗？我打算到纽约艾萨加的康奈尔大学的文理学院去学习。我对医学感兴趣，但是呢，我打算一开始啊，先从不同的方面去进行学习。可是最终的目标，我还是想学医。那你想做医生治病呢，还是对研究工作有兴趣呢？我对医学的临诊方面有兴趣，因为我喜爱与人们一起工作。在我整个高中学习的阶段里边，我为科学展览会做过一些有关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啊，我对科研是熟悉的，但是我认为还是宁愿治病的好。哦，贝琳达，我肯定啊，这对我们年轻的朋友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祈求神祝福你，当你活着是为了追求成全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得到祝福的。哦，谢谢您的访问。我恳求神，许多目前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总有一天会接受神对他们的爱的。我愿意以一段圣经来接述我的话，箴言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谢谢你了，贝琳达，再见。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